开始第二堂啊，那早点完了，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休息。今天早晨，我跟念慈一起在为了早上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真的觉得大家在礼拜六能够花这样子时间出来都很不容易啊，真的。虽然我们很感谢神，一方面觉得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读主的话，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觉得我们也要为着神居然让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那个真正的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应该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有外面有这么多的责任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压力，我们人里面也有一种惰性跟一种倾向，就是比较不太容易去追求一些好像比较严肃或是比较让我们要付代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这样子的摆上，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敬畏神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感谢神。然后我自己只是觉得很亏欠，就是，我一直觉得民数记比利未之难讲，虽然他的故事好像比较简单，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啊，但是呢，要把它化成一个比较深刻的信息，比较困难，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那我们今天第三天主要的集中在神百姓在旷野中，这一再一次又一次的。他们被神管啊，不光被神管，更重要的是神还有一个积极的教育在其中。那这是我们希望从其中得着的啊。如果我们光只是接受到管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只是一个消极，因为惧怕而顺服啊，就缺少了因着明白、因着爱、因着一个积极的目的而带下来的顺服，那这就很可惜。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我说如果今天你有本事把你的妻子或把你的丈夫训练到，你一下班回家他就马上倒上茶来，马上送上报纸来，然后如果不送的话鞭子就下去了啊，这个该吃饭的时候菜要赶快上来，不上来鞭子就下去了。弟兄姊妹，你就算做到了这个 so what， 对不对？你不过是用权势得到了一些，没有爱，没有爱。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希望只被管而有的顺服，那个总比不顺服好了，但是我们更希望因为有受教以后而有的积极的顺服，那这次是蒙福了，这就蒙福了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十次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太不汲取教训了，一再在主的面前容易犯错，这是我们的本质。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一直不放弃，这也是神的恩典啊，神一直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直今天也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来看最后这六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五章犯安息日啊，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就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然后他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摩西就去问耶和华当怎样处置他，耶和华就吩咐说要把那人治死啊，然后全会众就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今天我们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就觉得好可怕啊！怎么这么残忍的事情啊？怎么有这么严肃的事？去捡个柴也要这么凶？弟兄姊妹，那么神在旷野的里面，我想我们回头看一下31章啊，这个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弟兄姊妹，这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是神要叫我们成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啊。那么这个证据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这个证据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从他的安息开始，神已经做成了。所以神造人在第六天造了人以后，神就进入安息，一切都造好了，神整个一切所看的都这么好，神进到安息，叫人分享他的安息，就是享受神为人所预备一切的祝福，这是第一面的意义。而第二面的意义，说到安息日是神跟人之间一个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立的一个约啊。所以底下继续读下去，所以你们要守这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 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讲得清清楚楚的。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让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神一再的重复啊，绝对不可以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的一定致死。而且呢，这个约定不是暂时的，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再回头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就晓得西乃山下跟现在距离不过才几个月的事情，可能最多一年两年，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那弟兄姊妹，神的律法讲得这么清楚，而人还是干犯的时候，那么神在这里就致死他啊。那今天这个态度，就是我相信这个人，当他出去捡柴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律法。他为什么去呢？他是在试探神。那整个百姓在旷野里面很重要失败的原因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后面。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啊，这个犯安息日或是任何在这里跟神埋怨，在这里想要让石头打这些摩西亚伦的人啊，他们都在这里试探神。从神的眼中，他们在试神，在探神，他们看看神还会不会管他们，他们在试试看，当我干犯神的律法的时候，会不会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当初得罪神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知道啊，神百姓在整个旷野里面所有失败的主因在于他们不信从，他们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一切失败的根源。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为什么发怒？神向谁发怒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关键啊。那因着这个不信的恶心，因着这个不信从的态度，所以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表现。他们第一个就是不断的试主探主，试探神，在每一个律法面前，在每一个难处面前，他们来试探神。那第二个表现，他们就是硬着心惹主发怒，他们明明知道是错的，他们硬要去做，就这边所讲的啊，他们硬着心在旷野惹他发怒。 他们被罪迷惑，心就刚硬，所以这是他们的表现。而第三个表现呢，是在这里讲到他们心里就迷糊，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刚才我们姊妹在前面祷告的时候，他说到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却好像没有 catch 到主做事的法则。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看见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个真正里面的教育，里面神的法则是什么。所以在同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容易一再犯错，一再犯错。那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法则，例如说地心吸力啊，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所以你不会笨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今天从楼上走出去掉下去就摔断腿的痛个要死啊，那下次呢我就不从教会的楼上出去，我换个地方啊，我跑到旧金山 High Regency 走走看啊，结果发现哎呀也掉下去，你想可能是加州不好，你就跑到纽约贸易大楼去走走看啊。啊，弟兄姊妹，你不会笨到这个地步光在外面去学东西，当你真掌握到那个法则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去踹的。神的百姓就是心里迷糊，他们只看外面的作为，他们不晓得，他们真的不晓得神作为背后的法则是什么。所以让姊妹的祷告是让我们不仅仅看见这些作为，让我们能够晓得神的法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祷告。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管教，神的一些带领，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没有听懂，所以我们重复犯错，我们重复受苦，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后来啊，这个大树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每一次踢，你每一次抗拒，就发现伤你伤得更重。直到有一天我们顺服下来，我们知道原来在这里神是叫我们要学顺服啊，在这里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而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不受苦，我们得祝福，我们真的得祝福。我们不仅仅得祝福，我们给人带来祝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所以不要在心里迷糊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三章四章讲了这么多啊，是要叫我们汲取这个教训。所以到了第四章，他说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信心，真需要对神儿子那个真实的信心。真信心让我们不怕仇敌，真信心让我们透过神去看环境，真信心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跟神同行，真信心不凭眼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把那个真实的信心给我们，真信心也让我们安息在神的应许上，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真信心叫人在夜间可以歌唱。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抛锚在主的身上，抛锚在主的应许上，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弟兄姊妹，那个 key point 在于信从，就是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从。所以当我们从前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讲到神的百姓被带到迦南地，第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是所有一切兵丁都要学的一个征战。圣经上特别讲一切的兵丁都要出来，而那天的打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打法，就是完全不凭己力绕城，一天绕一圈，一天绕一圈，六天绕完六圈，第七天绕七圈。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的第一个征战的法则，就是我们不凭着自己来征战，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让我们学习信 学习顺从。所以我们缺一圈高大的耶利哥就不倒塌。当我们在这里顺从神，每走一圈，耶利哥好像完全原封未动，没有影响。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耶利哥城开始瓦解了。因为我们每一圈的顺从都在那里累积属灵的力量，我们每一次的舍顺服都在主的面前累积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例如说，你为你的一个不信主的家人祷告，弟兄姊妹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你每信从顺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应许，你在主的面前因信顺从，每一次的祷告就像在耶利哥城又多走了一圈。当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声呼喊，再大的耶利哥城都要倒下来。所以我们任何的难处 same principle 一样这样可以应用的啊。所以我听说这个英国首相他这个丘吉尔啊，在历史上这个带领他们的英国胜过了德国这么多日子的轰炸，在那么样一个废墟里面，那么艰苦的征战里面，把大家这个整个英伦的这个士气再激扬起来，就是靠他。所以当他在这个战后，这个全国尊他为这个几乎是民族英雄一样。有一次呢，他被请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我忘了是剑桥还是牛津大学啊，他们一个课典礼去演讲。啊，那天学生们在大礼堂都等他啊，他们很敬爱他，结果他进来了。胖胖的，然后带着他的衣服，拿着他的这个拐杖，身上带着他的这个烟斗一起进来啊。他到了讲台上，他把他的帽子脱下来，把他的拐杖往旁边摆一摆，然后拿出他的烟斗在上面点上火，然后吸了一口，然后他就只讲了几个字，他就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他当然不像我这样讲啊，很大声啊，然后非常 powerful 的几个字讲的 never give up， 讲完以后呢，全场一下震动啊，他还是觉得他讲的那么 powerful， 就是他当时带领百姓胜过那个最有名的话啊。然后过一下他再吸了一口，再看着他们又再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拿起他的帽子，拿起他的拐杖下台了，讲完了，就那么两句话，叫这些孩子们这一生里面，不管你碰到任何的困难，Never give up。 他不信主，他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人生的方向，他有一个这么强的一个战士的灵，他不 give up， 他知道他要得着的他就一定要得着。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说有一个留下让我们进入应许，进入安息的一个应许摆在眼前，让我们都不要 give up。 只有信而顺从的人，他就一定得着。打耶利哥城，我跟你讲，十二圈完了，可能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能够走到十二圈已经了不起了，那么就差那么一圈，可能我们也退下来，只要差一圈耶利哥就不倒的。所以进入安息，进入神丰盛的应许，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一路上神管教我们，神制作我们，神容许苦难领导我们，神在环境中制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是神一个极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那仇敌想尽方法想要吞灭我们的信心，浇灭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不要放弃。所以天路历程里面讲到那个天路客在走路的时候，他发现有一面墙上有那个火在那里烧，他绕到后面去看的时候不知道，他发现前面有人一直在那里浇水想把那个火烧灭，结果那个火老是不灭啊，他觉得奇怪，这个水倒到火上怎么过一下火轰又起来了，他就很好奇，他就走到墙后去看他原来看见我不晓得他是讲人子还是讲到神的使者，原来在后面一直加油那个灯墙后是那个油的入口，他一直在那里加油，让他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这个扑灭，一切的攻击，这个火还能够一再的重燃。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神也不 give up， 我们也不要 give up， 不要 give up。 有一天我忘了坐飞机还是在哪里看到一个小小的漫画，他画到一只长鹤，那么抓了一只青蛙要把它吃掉，那个青蛙的头进去了，但是那个青蛙的头进去，但是两只四只脚还在外面，他就让他两只脚插在那个鹤的脖子插得他紧紧的，所以只有嘴巴在这里，这底下的那个鹤的脖子都被捏得小小的，所以那个青蛙吞不下去了，底下写 Never give up， 很有意思。我那个有 copyright， 不然我就 copy 给你们看，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就是鹤要把它吞下去了，但他下去以前把他脖子掐住，所以两个在那里 fight 啊，当他不放弃的时候，这个鹤就吞不掉他啊，那个鹿狮啊，还是鹤，我不晓得，长长长脖子的，把它掐得紧紧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仇敌要扑灭我们啊，仇敌要把我们的信心垮掉，弟兄姊妹，我们靠着神坚持我们所得到的。其实希伯来书真的是整个就是讲到那个荣耀的应许，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要随从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反而要靠足刚强站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可拉党啊，16章17章啊，这边连续讲到两次的这个得罪神，那可拉党的背叛啊，我想我们这段的圣经也都很熟啊。16章，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叛逆对神儿女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crisis， 因为这一次的叛逆不是少数人，而且是大丹亚比兰流便族的啊，跟可拉就是利未的曾孙。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利未的三大家世啊，歌侠、米拉利跟格顺，而歌侠族所负责的是非常重要的服侍，他们扛抬圣所里面的东西，他们不准用牛车，他们要用肩膀，所以这一般人在神儿女们中间是非常非常尊贵，他们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而他们联合起来，流便又是长子，所以这个支派的跟可拉的后裔，然后再加上250个首领一起联合起来，所以这一次对神家不光只是对摩西和亚伦是个威胁，对整个神儿女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250个首领一起，弟兄姊妹，这是把神家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啊！基本的原因呢，不是因为摩西亚伦做错什么事情，而是他们不服摩西和亚伦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在这里攻击他们啊，攻击他们的内容啊，第一个他贬义他们权柄的来源，说到他们是擅自专权，他们是至高，弟兄姊妹，这在贬义他们的权柄，说到他们是擅自，就否定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来自于神，那个真实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摩西亚伦更清楚的，因为神特别差遣他们，神还向摩西显现啊，神把使命托给了摩西，所以这是神特别提名点出来的。那么他们在这里说你们是擅自，就所以是先贬义他们权柄的来源。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毁谤中伤他们啊，认为说他们是擅自至高超过会众。但是我想我们从前面知道神曾经为摩西做过见证，说到他是最谦和的人啊，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而我们从摩西的表现也的确看到这样子，他常常碰到事情他就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般的百姓为了要跟摩西争这个权啊，所以他在这里毁谤中伤他啊，完全否认了他们的谦和，也否认也忽略了摩西跟亚伦所付的代价何等的沉重。其实就对摩西来说，他甚至向神求死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觉得带领百姓是一件极重的事情，常人没有办法扛的事情。他说，主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就马上把我给杀了。摩西带领百姓带领到痛苦到这个地步，因为实在很不容易。那这些代价这些首领们好像完全忽略了， 他们好像完全无视于这些 leader 们在神面前真正所付的代价，他们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吹毛求疵啊，在这里毁谤中伤，说他们在这里擅自专权，他们在这里自高。而第三个呢，他们在这里讨好会众啊，想要激起众怒。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发现到这一般人里面的动机，他们所用的方法，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一仔细去体会都可以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而且一个不纯正的动机啊，非常清楚。你从来看不到摩西亚伦想要为着自己的权柄在那里争什么的，但是呢，这一些人却一天到晚对摩西和亚伦身上的权柄跟特权他们不服，他们好奇，他们想要来破坏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这个摩西亚伦的特权，这个吃醋吃到这个特权上，那是很可笑的事。摩西亚伦的特权是因为神常常向他们显现，特别对他们说话，神喜欢跟他们亲近，因为神喜悦他们。那这个不用争嘛，这个是你自己好好爱主，神就喜悦你了，这哪里是争来的？这些人就觉得他们身上有个特权啊，说着你们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全会众也都圣洁，你们为什么要至高超过他们呢？神这个米利安也说，神岂是单和摩西讲话吗？不也和我们讲话吗？其实去争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神不跟我们说话，那是我们自己的失败，怎么可以用争来的？底下讲到摩西的反应，他先伏伏在地，他伏在神的权柄下，他仰望神的显明到底该怎么处理。那么他也在这里提醒警告他们，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光任凭神的百姓放肆啊，而任凭神的百姓一错再错。所以摩西在这里其实也先警告他们呢。摩西在第七节告诉他们说，可拉呀，第六节，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存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是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在这里责备他们，因为摩西是根据神的吩咐说这句话，摩西不是凭己意说这句话。摩西对可拉的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会幕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他讲的都是事实，他讲的全是事实。他说，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那底下讲到摩西就打发人去招这个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不来啊！你们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你们发现正好是欧贝贡啊，就是黑白讲，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是要带进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现在反过来说，你们居然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想要在旷野里面杀我们啊！就是歪曲他们的动机啊，歪曲事实。他说，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弟兄姊妹，你发现到那个背叛的灵啊，在他里面非常非常的丑陋。那个背叛的灵是神一直最厌恶的，因为撒旦就是背叛者，撒旦的意思就是背叛，抵挡啊。弟兄姊妹，今天抵挡神是抵挡，抵挡神的旨意是抵挡，抵挡神所设立的也是抵挡。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的，要很小心的。所以在这里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啊，他说，你们还想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难道你们要挖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发怒了，那底下就叫他们明天带着香炉来，让神来显明这件事情。那其实摩西求这件事的时候，神根本来都不想做的啊，神本来想直接就击杀他们的。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摩西咬人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郎帐篷的四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先注意到摩西亚伦的代求，那这样子的人难怪神要祝福他们，神要伸手，因为在每一次的冲突里面，他都把他自己的厉害放到一边，他完全站在神的这边。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神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郎帐篷的四围。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哎，我上次讲错了，应该是出埃及记32章，是吧？那个我们姊妹会后提醒我，因为我口误啊，我讲成33章去了。那32章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对百姓有一个呼召啊，讲到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那那一天利未人拔刀站出来，在可拉党的事情里面，他们记得250个首领一起啊，这个造势，一起站台啊，这个就神的百姓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的时候，神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叫会众离开他们。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两次非常得罪神的事情上，神都怜悯，神先呼召，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或是谁愿意离开这些叛党啊？那底下所有离开的通通脱离了审判，而所有还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天神做了一件新事，就地裂开来，把整个可拉叛党全部吞灭。那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活活的坠落阴间。就31节，当摩西刚说完这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并，他们就从会中灭亡。然后35节，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其实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我心里面都觉得很难过，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今天在教会历史上还是层出不穷。发现常常在两面角色的人都在那里说伤害的话，有人不服就在那里破坏，带领的人也回头也在这里攻击，在这里伤害神的儿女们，好像神家里面就常常出事。这些事情让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过。我是觉得里面那个背叛啊，那个不服，其实整个的根源都是讲到我们这个己的提升，己要提高起来，我们要高抬自己。其实那个源头就是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讲再多的理由，你可以搬出再多圣经做你的根据，那个 bottom line 的东西都是人在这里要高抬自己，人想要把自己高抬起来。不管是在这里攻击权柄的，不管是在这里抓抢权柄的，其实源头都是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中国大陆这一次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不光是神的仆人，我说四件事情我们都要逃避，那一个是钱财的迷惑，钱财，一个是情或是色，然后严重一点就变成色了。那么就算你不是从色被迷惑，不小心掉到情里面也是不对的啊。那弟兄姊妹，这是服侍主的人要很小心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权，这个神家的权柄是属灵的 authority， 不是地上的 power。人搞错了，会把地上那个抓权的东西带到神家，给神家带来 disaster。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跟这件事情没有份，其实很不小心，我们都会下去的。为什么这个服侍找他当 coordinator 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他是小组长我不是呢？啊，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我不行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小心的啊。最后一个是名啊，要出名。那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要小心。那这些东西都是伤害我们、伤害教会、伤害神旨意的事情。 所以可拉党在这里基本上的背叛就是从这些地方着手啊，所以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些伤害。那底下呢，神就叫他们把他们这些剩下的这个铜香炉锤成片子来包祭坛。那这件事情当我讲到最后一堂，讲到这个民数记中的十个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会提到，这个我现在不提了。好，那可拉党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一定会很敬畏神啊！哎呀，神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定悔改，我们一定认错，一定在主的面前觉得哎呀，下次不要在这个点上再犯罪了。结果没有想到，在41节，他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我想摩西还是比亚伦老练，两个人都伏在地上，可是摩西里面马上知道瘟疫已经开始了，马上吩咐他的哥哥说，你赶快去，赶快做这件事情。而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出来，跑到会中。亚伦现在很顺服，虽然他是哥哥，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发现他现在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啊！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年纪、我们蒙恩的年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学习要摆下来啊。那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亚曼，一定要听他的，不听他，他的病得不了医治的啊。我们在主面前要学啊。那么他们马上去。他说不料，表示亚伦原来真的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叫他去的时候他还算顺服，但是顺服的时候他想可能不见得，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不料，对不对？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可拉的事情，死的人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一次我把它特别分出来再做一次啊，因为这一次的击杀比昨天的击杀多多了。昨天神这么强的警告，那个棒子都打下来，让他们知道是神做的新事，不是凑巧的。那神说要做一件新事情，叫地开口啊。那个摩西说要做一件新事，他说这些人如果死的跟世人没有两样的话，或者他们的遭遇跟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如果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他们一切所有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摩西为了爱他们，特别向他们求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管教，让神的百姓一同受教，不要再受苦。结果神真的做了这件事，结果你发现他们还是不受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要我们一定学了，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想哈，要我们一定学了。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倒回头来也问自己一件事情啊，在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被神打过 more than three times？ 就你在同一个犯错上被神管教，至少管教3次以上的有没有过？你不用举手，我当然知道，我在我身上被打得多的了。同一件事情啊，明明知道错了，那神会生气，神会管教，还是犯。虽然神没有叫我掉到阴间里面去啊，连水沟都没掉过，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里面其实已经知道那是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犯。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这是旧造生命那个硬着心的本性。所以神说的旷野百姓里面硬着心，我们要小心。所以第二天你看百姓就这样子一起起来造反啊，来甚至攻击，他们一点没有学乖啊！虽然就着那个事实来说，他们中间250个德高望重的首领一下子被击杀，被火烧灭啊！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原来都是他们中间的领袖，全部被击杀了。 但弟兄姊妹再怎么样，我想他们还是应该敬畏神过于这些的感觉跟关心。既然是神审判他们，那我们还是应该服在神的手下的。所以底下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在消极方面，神是借着可拉党啊被地吞灭啊，然后250个首领被火烧灭来警告他们。那积极上是在17章，那这个17章我们也留到最后一天啊，用亚伦发芽的杖，神在积极方面的启示。消极方面，神是用审判管教百姓，显明摩西和亚伦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在这里管教他们不服神权柄啊，那么神给他们一些刑罚。但是在积极方面呢，神是用复活的大能来坚固，来印证摩西亚伦他们的职分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借着发芽的杖，12颗杖代表12个支派，而居然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出熟杏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明证啊，这是一个真实权柄的一个最清楚的印证，就是在他身上有神复活生命作为他的印证。他的权柄不是嘴巴叫来的，不是威胁来的，而是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看见在这个如同枯葬已经死掉的人身上，他居然可以开花，居然可以结果啊，居然可以在这里显出生命的见证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权柄的来源，从生命来的，从复活的生命来的。这是我们将来讲到这个石宝的时候，在我现在都快讲完了，小心一点，不然最后一天你们都不要来听那是拿石宝了。好，那我们其实已经讲完七个了，那第八个我想我们很熟啊，是在16章，对不起，是在20章啊。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20章是一个分界岭，20章是已经百姓在旷野38年漂泊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又回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整个民数记记载的故事主要集中在40年的前段跟后段，中间这38年神很少记载，不过用生命记第二章在旷野里面绕行，简单的一句话倒回去，然后在那个何烈山附近绕行，整个在那里就是绕行走迂回的道路，所以前后的事情记载比较多啊。所以到了20章是38年已经结束了，他们回到加底斯巴尼亚，也是在同样的地方，他们又为着没有水在那里埋怨。第二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你发现这些的话实在惨不忍听。好的，我们就神百姓埋怨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会出来啊！当时出来没有人拿刀在后面逼他们，摩西是走在前面啊，摩西从来没有在后面逼他们啊。百姓们浩浩荡荡的出埃及啊，荣荣耀耀的出埃及啊。那弟兄姊妹，他们现在都说你们逼我们出来。所以这件事情，神这个摩西在前面的反应都还很好啊，他就到神的面前匍匐在地，他仰望神，看看神要怎么做。神就说，你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要从磐石中流出来。啊，弟兄姊妹， so far so good 啊。但是我想圣经里面讲到这些背叛的人，可能他们继续在那里埋怨啊，让摩西的灵受到了激动，所以呢，摩西就在这里没有照神所说的吩咐磐石，摩西再次击打磐石，这件事情让摩西自己受了大亏损，大亏损。那我想我们看两节，看一节圣经，诗篇106篇，诗篇106篇我们请看32节， 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摩西成为一个很大的亏损啊，他里面急躁了，急躁了以后呢，他就用杖击打磐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磐石预表基督，基督磐石为我们裂开，是 once for all， 他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不需要再多次受苦，他不需要再受刑罚，他不需要为我们再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因为他的救赎是这样子的全备，这样子的彻底，他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他不需要再经过击打的。所以这个时候只要凭信吩咐，活水就应该出来。那摩西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顺从神啊。当他在急躁的里面，他就再次用从前的经验，用杖击打磐石，所以磐石出活水，